Hello， 欢迎收听栏杆男聊南横，我是主持人达鲁。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什么样的主题呢最适合在 Saturday Night 讲呢？就是非常 Prime Time 黄金的主题。最近我们栏杆男聊南横呢在开一系列的南横观光列车，没有什么主题呢比今天的主题在知道通车消息以后呢更适合讲的。今天我们要讲的地方呢就是大家最期待而且对我来说是最遥不可及的快谷还有南横三山。这两个地方呢如果你是八八风灾听到然后一直都没有机会去的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的两个景点。看今天的封面就知道呢这偌大的块木呢会让人心旷神怡对吧。好，我们废话不多说，赶快就进入今天的主题。跟着我们栏杆男聊南横的观光列车在星期六晚上黄金时段呢一同来欣赏快谷和南横三山美好的飨宴。快谷大家一 Google 呢可能会 Google 到北大武山的快谷山庄，不是那个快谷哦。我们今天要讲的快谷呢是位在天池旁边然后崖口之间的快谷。快谷这个地方呢海拔2454公尺，它离天池大概是12分钟的距离，那离崖口呢大概也是10到12分钟的距离。快谷这个地方林相优美，在洪春景老师的纪录片呢也有说到它是以171号红块来命名，有很多台湾云山、台湾铁山，还有最主要的是台湾红块。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山林的爱好者呢可以来这一边吸收大自然的芬多精。前几天我分享的那个公路影像来看呢有非常多的椅子，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开车驻足在这一些要需要很多人来把这些木头报警处理的块木里面呢享受大自然的况味。好啦，不能只是讲这一些就是听起来很美的东西嘛，我们还是要学一点内容的。在讲这一集的时候我其实就有查了非常多地址还有岩层的资料，所以毕竟快谷这一种大自然的地方呢就是属于天然的地球科学教室还有地理教室，我们接下来要来针对岩层来进一步的介绍。快谷还有南横呢其实有分很多岩层，那其实非常好记哦。当你看到一个地名呢它基本上就从那个地名来命名这一段的岩层，比如说呢里关有里关层，天池有天池层，快谷有快谷层，崖口呢有崖口层。那快谷呢位在快谷层，又有人说是溪头层，这一边著名的岩石呢叫做板岩和千枚岩。那公路旁边呢其实根据李春生先生的资料还有李希提硕博士的论文，民国66年的论文呢，他其实这边看到了非常多的层理的证据。这边呢如果你是和我一样是文组的然后对地球科学呢已经大概都还给老师的朋友们，再来复习一下层理的定义。层理的定义呢就是有很多不同成分的沉积物呢往上逐层堆积的过程，会因为呢沉积物的来源还有结构形式还有压缩的速度呢而形成不同成分的岩层，那这个过程呢叫做层理。很多人可能会纳闷说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岩石的种类还有层理这一些不同的多变的地质结构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受到了两大断层影响。 第一个是大关山断层，第二个是快谷断层。而这一些断层呢，影响了岩层还有沉积物的结构，甚至呢我们可以从快谷附近的交通建设呢看到火山作用的证据。这大概是三十几年前发表的文献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维基百科的附注。比如说哪一些交通建设呢？昌市桥，昌市桥呢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一个桥。昌市桥、静静桥这两个桥呢都可以找到火山作用的证据。那相关的细节呢我可能还要再翻那一本文献呢才能告诉大家。那讲到这一边呢，我们也来聊聊快谷这一边的交通建设。这边有很多桥因为灾害呢而冲毁或者是改建，我们就先从刚刚提到两座说起。昌市桥呢，它2004年因为72水灾敏杜莉台风来袭以后呢，就其实就没有办法再启用，那个桥就基本上就垮下去了，所以我也没有看过它的样子。第二个静静桥哦，静静桥这一集呢，如果你跟我很久的话，应该有听27集有讲一座明隧道叫做静静明隧道，也知道为什么这座桥叫做静静桥吧。静静桥呢是致敬一位苏静静段长，他因为在入刊的时候呢因公殉职，所以呢后代的人为了纪念苏静静段长，所以把这一座桥叫做静静桥。静静桥它是88风灾以后重毁的，它原本是一个很主要的弹道，那等一下也会跟南横三山一并说明。静静桥呢88风灾以后呢也就没有了。接下来我们还要讲一个重要的桥叫做五雄桥。五雄和静静呢常常会被连在一起，因为这两位呢都是因公殉职的段长。陈五雄先生呢，他因为也是因公殉职，所以呢后代的人为了纪念陈五雄段长的功绩，所以才建立了五雄桥。五雄桥这个工程呢，我常常在讲是西段算是最深山的工程，直到一两年前呢工程才发包，要不然很少厂商愿意上来。所幸呢在这一间厂商呢的加持下，大家才能往更快的道路呢来通车，所以要感谢这个厂商啊。陈武雄先生呢的纪念碑也在这个附近，但是也因为88风灾而把这座桥这个段长的纪念碑呢冲得消失无踪了。最后一个呢，当然有冲毁就有新生，我们特别来讲一下静静明隧道。虽然27集已经讲过了，静静明隧道是苏静静段长的儿子呢，他觉得要给爸爸在这座新的明隧道呢取得名字，所以当时陈政委段长呢在媒体受访的时候特别邀苏静静段长的儿子来帮这座明隧道命名，那这一座明隧道就叫做静静明隧道。它大概在0105变道的 33K 左右，也就是旧里程的 137.8 公里。而这个明隧道的故事也很有趣，陈政委段长也告诉大家，他也把当时砸到明隧道的落石呢保留起来。那相信呢如果你也是有那一颗踏查知识的心，也会去看看那颗明隧道吧。哦，所以静静明隧道呢维护大家的安全，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座明隧道的结构，我觉得它外形呢其实是蛮美的。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来讲登山客蛮想要知道的南横三山，亦或是南横三星。 如果呢在收听 podcast 你是比较年长的四五六年级生，南横三星对你来说应该不陌生，但如果是近期在八八风灾以后才接触登山的朋友们，应该对南横三山非常陌生，就跟我一样。没错，南横三山呢，它是因为南横公路的开辟而变得简单的三个山，分别是库哈诺新山、关山岭山还有塔关山。那南横三星它的地位在哪边呢？第一个，库哈诺新山它是南一段中央山脉南一段的最主要的入口。第二个，它相对简单，而且三座又是百岳，所以在八八以前呢吸引了非常多的登山爱好者来攀登。可惜因为八八风灾以后呢，这三座山因为路封掉了，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来攀登。而最惨的就是莫过于关山顶山垭口的大关山隧道东边那个楼梯呢，简直就被冲毁。关山顶山原本针叶林非常茂密，结果呢就被八八风灾的雨呢全部打下来，所以光秃秃的一片。不过呢现在要通车了，所以这三座山呢很可能之后就会随着公路开放而开放。也有很多人其实现在已经在爬其中一座了，我们就先来讲这一座好了，那就叫做库哈诺新山。库哈诺新山在八八以前它有一座桥为主要登山口，就是静静桥。静静桥呢它非常的好走，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走静静桥然后上库哈诺新山。那现在没有静静桥了以后呢，我发现在 IG Hashtag 南横还有库哈诺新山的山友非常多，他们大多走另外一个路线，叫做中之关古道上库哈诺新山。库哈诺新山它的海拔是3115公尺。至于为什么叫做库哈诺新呢，也是因为这边的布农族人的典故。第二座呢叫做关山岭山，我刚刚有讲过了，它的登山口在垭口，原本呢有楼梯就可以上去，一天就可以来回，但现在呢应该是最难攀登，因为它入口就不在了。它的海拔是3176公尺。接下来第三座呢叫做塔关山。塔关山呢它的步道里程呢就只有2公里又200公尺，所以这三座来说呢，大概会根据玉山国家公园统计的资料，大概花1到4天的时间来攀爬。但是如果是神人的话呢，可能2天左右吧，我在猜。那我等一下也会把玉山国家公园对于南横三星开放的一些规定的连结呢放在下面。至于讲到哪一段呢，我这边也要来讲一下2014年当时 MIT 台湾志记录的内容。2014年播的那一集他们就没有走静静桥，他们就直接高绕然后直接上切去库哈诺新山，其实是非常的猛。那这一边里面节目呢有一个主题叫做快木的辩论。洪春景老师常常在讲快谷这边的千年巨木面临的考验，就是说因为象原侵蚀，然后呢快谷的巨木呢很可能因为大雨呢而被冲下去。但是在这一集里面，台大的陈玉峰教授则给出了不同的看法。陈玉峰教授在节目里面提到，台湾的快木呢就像女娲补天，就是会自己拿拐杖，他会自己面对环境的变化。当你看到下方的崩塌地的时候呢，越是老练的年岁越高的块木，他会自己长出反应材，叫做 reaction wood。 所以在陈玉峰老师的观点里面呢，块谷的千年巨木还有库哈诺新山这一些崩塌以上的巨木呢，红块呢基本上是他们自己会越长越大颗。所以以陈玉峰教授的观点来说呢，这边的快木群呢其实是不用太担心的。 接下来就是27集我再遇到陈政委段长以后，他给我说法是这边有研盘，所以呢也不用太担心。那就但是尽管是有两位专家说不用担心，但是我们还是要 be vague go green。 如果说你是素食主义者的话，大家也是要好好爱护环境。库哈诺信山它的重要性呢，在台湾登山界就不言可喻了，它是南一段的起点，它还是南横三星，也是我第一个想要攀爬的百岳。所以哪一天呢，搞不好你会在库哈诺信山的山头看到我，到时候可以打招呼。当然我不会趁人多的时候去，我一定会等人潮稍微没有那么多的时候，然后大家可以出国的时候才会去库哈诺信山。那希望能够在库哈诺信山上呢遇到有缘人。好啦，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是快谷还有南横三山，不知道讲完以后会不会激起你想要去的欲望呢？那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呢有帮助到你。这两个地区呢真的是八八风灾以后呢大家觉得最神秘的地方。我真的是录完这一集以后真的是等不及要去了哦。好啦，那希望能够在去的过程呢遇到我的听众。其他的内容呢，下一集其实就是要讲那个雾鹿峡谷。其实之前讲错了，一直讲说下一集要讲雾鹿峡谷，但我想说因为通车小叮咛现实动态呢，我决定来赶快就录了南横三山。下一集呢我们就是要讲雾鹿杂谈，敬请期待。其他的内容呢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See you on air。